今天7月15号，我们早上晨更是看历代志下第24章。这次细细的在读这个历代志下第24章，当然里面就讲到约阿斯。好像我从前在列王记的时候读到约阿斯，觉得约阿斯是个很好的王。但是今天在这边读的时候呢，真的发现说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坏，实在不能够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或者我们一个印象来决定。真的，上帝监察万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向着神，慢慢慢慢，神会带领我们，真的越来越完全，越来越讨主的喜悦。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重点，从历代志下第24章里面有几个我看了以后不太懂的，但是呢真的好像也有一些启发，我跟这边大家这边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个耶和耶大是把这个波阿斯这个给他在圣殿里面把他保护起来，不怕自己被人家杀。他冒了一个很大的险，为了要留存这个大卫的后裔哈，留存大卫的后裔。那么这一个人呢，以后呢也发现说，圣经里面记载说，当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约阿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很显然这个耶和耶大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耶和耶大怎么样呢？耶和耶大真的也劝勉王，可能在约阿斯小的时候，这个耶和耶大也教导他来走这个遵行耶和华的路，怎么样呢？治理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我相信这个耶和耶大在波阿斯做王的过程里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我读到这边最后不太了解的就是什么呢？第三节，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且生了2女。我就不懂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他是个大祭司的，那么这个他为什么会帮约阿斯要娶2个老婆呢？所以我在这边还要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记载圣经里面的事都是真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许许多多人做的不合神心意、不对的事，也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是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圣经都是真的，有些是要我们学，有些是要警戒我们不要做。所以等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圣经里面写的都是对的事，我们就迷惑了，我们就困扰了。那么耶和耶大是个祭司，他又是影响约阿斯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的一个祭司，他怎么可能明知故犯还要为约阿斯娶2个老婆呢，娶2个妻子呢？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需要去美化这个祭司，这个耶和耶大所做的这件事情，我只能够说耶和耶大真是这样做了。至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不是我要解释，我解释的也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错的事情把它解释成对，我只能够说上帝感动人把这一段真实的事情记下来，是要提醒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人就算他是敬畏神的，就算他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地位，像祭司一样这样身份地位，用今天来话讲，就不管他是长老是牧师是传道人，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真的，哪怕我们有爱主的事实，哪怕我们有敬畏神的实际，但是呢在生活的里面，在很多的想法的当中，还是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领会，就是说让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人当神来拜，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我们敬佩的属灵的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总觉得他做的一定对，就算错的也要帮他来圆到解释到一个他这样做是对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圣经里面神对待耶和耶大就是这样，他帮约阿斯娶2个妻子的事情都把它记下来。那是什么呢？我们人真的 常常还会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按照我们人的意识，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是在神的心意，在神的律法，甚至就是不能够来跟神的想法一致的地方。就我们讲神的道理，可以把它讲得头头是道，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再敬畏神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会想法做法可能不是为了神，可能只是为了自己某一种的经济利益啦、政治利益啦，或者是名誉的这样的一种原因，怎么样呢？就做了一些事情以后怎么样呢？真的让神的心不能够得到满足啊！这是我教他们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读的这个我也不太明白，是什么不太明白呢？你看，就今天的这个信耶稣人当中，谁最急的盖礼拜堂啊？是立位人，就是意思就是这些在礼拜堂里面的全职的传道人啊，或者干什么，这个弟兄姊妹会不会很急的要盖礼拜堂呢？老实讲，可能会有，但是比较少，因为到最后要拿钱的还是弟兄姊妹嘛，所以好像在我走过的地方的经验的里面，谁急的要盖礼拜堂，都是这些祭司立位人要急的盖礼拜堂。那么但是今天在读这段事情好像跟一个常态有点不太一样了，跟那个常态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呢？我在发现说，王都下了命令，但是立位人并不积极要去办这件事，为什么？为什么立位人他不急急忙忙的去办这件事，而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也好，什么也好，这个只要工作有一点点果效，有一点弟兄姊妹爱主，人数有一点点增加，对不对？好像从前是借人家地方的，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来盖圣殿嘛，不是这样吗？就是来盖礼拜堂嘛。哎，为什么这边的这个立位人反而不急着来办理这些事呢？他们是不是比较更加的这个怎么？到底怎么想？当然我再怎么想出来的也只是一个解释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假如说当年的圣殿修好了，功劳也不是这些祭司的嘛，功劳也不是这些立位人的嘛，是不是啊？因为是王下的命令嘛，对不对？他们还去办很多的事情，来处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可能住啊什么可能都很不方便，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今天同样的，那今天为什么一个现代的一个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传道人啊，什么工作有点果效就要盖礼拜堂，因为礼拜堂盖起来是个指标，是你能干，是你有恩赐，是你有什么？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内心深处的动力是什么，驱使我们去做跟不做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假如驱使我们做跟不做的那个动力是为自己的话呢，不做跟做在神眼中看来是一样，不做为了自己我怕麻烦，做为了是做成功了别人可以觉得我很能干，那么这两种做跟不做是一个意义嘛？只是在人的评价里面说，哦，你做嘛就怎么样了，你不做嘛就怎么样，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尽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就算是修建礼拜堂、盖礼拜堂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假如他不积极办这件事情，是怕麻烦、怕啰嗦，对不对？是不是？那以今天来讲，有许多人他积极要推动什么建堂圣光什么，假如都是为自己的话，我相信在神眼光当中，你做跟不做，在神来讲都是一样。你不做，是因为自己不想付代价难；你做，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要得点名声爽，是不是啊？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多少在事业上很竞争的人，很努力的人，他为了什么？今天一个这个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他们这些人跟那个做很多的，假如都是为自己的话，就没有永恒的价值，上帝也不纪念。所以我今天读到这个是立位人怎么样？立位人他们根本就不积极要办这些事。让我有这方面的想到，因为将来我们在一起，大家一起追求主，同奔永生道路的人，有些人对于属灵的侍奉怎么样很积极的做啊，对教会的工作很积极做，有些人呢好像是个旁观者， 但你真正问他，你为什么旁观者呢？哎，我何必去惹这些麻烦？那个人很难搞啊，是吧？那问有些人，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哦，讲了个半天，到最后怎么样？等到别人一说他了，啊，气就瘪了。为什么呢？原来他做了半天是希望人家说他属灵，说他好的，到最后人家也不夸奖他。这样的话，做跟不做都是一样。这是我读这段圣经，我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摆在大家面前。第三个倒是这个王说好了，你们这些祭司，你们这些立位人，既然不积极办这个事情，好了，王就说，那我就跳过你们好了，跳过你们怎么样呢？他自己在这个圣殿的门外摆一个香箱啊，是吧？我想这就是可能今天有很多人夸耀，我们礼拜堂是不用奉献带来收奉献，我们是摆个香箱的，大概这个根据呢，只是圣经里面有，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不一定啊，是这样嘛，对不对？只是曾经在圣经里面记载过有这么一件事，这件事情是王下令，不是神吩咐哦，大家分得很清楚哦。那么其实神对摩西定规，像以色列人以后演变成要向以色列人收丁税，每一个人一年要交人头税，干嘛呢？这个钱要拿来做修理圣殿之用的。这个什么？这本来是神定规的，是不是这样？这本来是神定规的，就摆一个香箱，摆一个奉献箱。我们只能说这样的做法比较不为难人，你心甘情愿的愿意奉献就奉献，避免了传奉献袋，用奉献袋来收钱，奉献袋传到你面前你不摆，这个又觉得人家看到了，摆又不甘心情愿，避免这样的一种尴尬而已。把它提升到这是神的心意，那也太超过了。圣经里面只是记载说王下了个命令，要让这个王有心要把耶和华的圣殿修好，把从前仇敌把耶路撒冷圣殿破坏的这些东西能够恢复起来的一个变相的做法。本来是要祭司立位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去跟这些居民去收这些钱的，是按照神规定摩西吩咐的去收的，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这些立位人不急速办这件事情，王导觉得是修建这个圣殿非常重要，怎么样想出来一个额外变通的方法。我们不要把摆奉献箱跟不摆奉献箱提高到真理，提高到什么这个程度，这是太超过了。那么在这里怎么样呢？在这里只想到说王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呢他就想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摆一个柜子摆在圣殿的外面。哎呀，这个百姓没有人去收，但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把钱来摆在这个柜子的里面。我倒也觉得很稀奇哈，就是说这些百姓为什么这么心甘情愿的来摆呢？是不是经过一段岁月，耶和耶大辅佐这个约阿斯做王以后呢，让以色列百姓也想到说，哇，从前被逆神，从前怎么样，他们心里也真的想要说把圣殿修筑恢复以后的话，可以好好来献祭。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很显然，这一件事情的做法，我觉得说，显明了一个事实。显明了一个什么事实呢？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真的想要把耶和华的殿，把它修起来。所以说他们的动机目的是什么？真的我不知道，圣经没记。但是可以反映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是说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乐意心甘情愿的给钱来修耶和华的殿。那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只有一个思想，就今天怎么呢？今天人都用一套死死的规定把东西规定下来以后呢，显不出人的心是甘愿的呢，还是只是守个教条教规的心态在里面照着做而已。所以在我自己生命的领受的里面，就是要要求我要求自己，我不愿意去要求别人，因为你一要求别人怎么呢，就显不出他是一个什么人。这个你知道，我们在里面侍奉，我们在泰国侍奉一段时间以后，众人也看出，就是这个区会有些人看出，或者神学院的老师院长看出我们 师父因为蛮认真的，年纪也有点，所以他们常常会把要毕业要实习的同学呢，有的就送到我们山上来，送到我们山上来以后怎么样呢？我采取一个方式，就是这样，让事实来写明这一个神学生他是什么样的属灵光景，因为你规定他了怎么样，你就选不出来嘛。他不愿意做，因为你是老师规定了，他也不能不照着做嘛。因为你是院长，你规定了，他也不能不做嘛。或者在学校里面大家都这样做，他不做的话，能不能毕业呢？成绩会怎么样都是问题。就这些孩子到我这边来说，我们也规定他们，我只告诉他们几点钟吃饭，几点钟晨更啊，是吧？这个聚会大概有些什么跟他们讲一下，他们要去也随他，不要去我也不要求他们。但是到了一个礼拜以后怎么样呢？我就找他们来了。我说你们过了一个礼拜的自由的日子了哈，王老师现在知道你们真正实际的光景啊，因为你给他自由，显出他的本相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给人家自由，让人真实的光景能够显明出来呢？因为我们有我们一个目的，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快快做成功，所以怎么样呢？你不做也不行，反正用一个大帽子，属灵大帽子，做嘛就是爱主，不做嘛就是不爱主。一个真正做的人，他就爱主嘛，他没有办法，给你规定了也不好意思不做，除非他换礼拜堂，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说这个地方，这个导师，这个约阿斯这个王，他想了这样一个方法，摆个柜子，让大家自动自愿的来。这个捐钱，我觉得这一个方法倒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在侍奉也好，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也好，我们没有业绩的压力。今天很多在礼拜堂服侍主有业绩的压力，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的时候怎么样？这样的人不会去给人家自由啊，怕人家说我们这个礼拜堂这个不属灵了，不爱主了，光景不好了，所以规定很多店，这样，你要来我这边就这样啊，对不对？但是约阿斯的做法给我们有一个看见。有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可以让我们了解弟兄姊妹实际生命光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显出了真相以后呢，才能够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样能够让人的真相被显明了，而且还愿意慢慢慢慢的长进，我们接纳他的本相，成全帮助他一直走在与神亲近要主的道路上，他有慢慢可以长进。这个第三个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说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祭，而耶和耶大死了以后怎么样呢？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因为约阿斯听信犹大众首领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慢慢去拜偶像，去拜巴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宗教不，这是一个做政治领导在地位上的人一种很可怜的光景。你要么不去坐这个位置，你去坐这个位置，多多少少一定要妥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对这次到中国去，听到有人讲说，他说王老师啊，你知道吗？其实不管在任何的时间，真正统治国家的。不是那个政治的领导，那个政治领导做国家的领导都要过去了，其实真正在一个国家里面掌权的是诸侯。诸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势力。诸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犹大人里面的首领，因为他们这个是个传承，就是最高领导有政治地位人的传承怎么样呢？这个传承是过渡的，你传给儿子，儿子不一定昌盛，你建立一个接班人，接班人不一定到最后听你话。但是这个诸侯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领袖怎么，他们是世袭，一直这样传，而且他有一种地方的影响势力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东西才是根本。哎呀，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就想到这个人跟我这样讲的这句话，以后我觉得说也是真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为什么要跟一些所谓的这个诸侯，就是这个犹大人的首领，到最后这个王会听他们话呢？ 因为有很多考量嘛，这些不听他们这些话，以后他们背叛我什么？不听这些人话，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约阿斯碰到近前有影响力的人，他就会跟从神；他碰到一群这个不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呢？哎，他可能就会变。所以他是个变色龙，啊，是不是？虽然从前做了很多的，好像看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实这不是他真正的心想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常常因为生命里面不是那个东西，只是外面包了一层好像是敬畏神的东西，因为里面不是敬畏神，外面有要敬畏神的原因的时候，产生的时候我们就敬畏神，等到这个原因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敬畏神，因为他里面那个心不是敬畏神。所以约阿斯到最后要盖棺论定，盖棺论定什么呢？这个约阿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我只能说约阿斯他只是一个骑墙派的君王，就是说他不是用政治的角度来讲，他不是政治家，他顶多是一个政客。但是我也不能说他那个时候要修筑圣殿啊，那个时候要什么怎么样，这个做一些好像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假心的。但至少他只是受了别人的影响，而不是他真正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最后还有一点要这个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说其实你来看啊，这个耶和耶大对这个约阿斯有这么大的保护，他的命不至于死，辅佐他能够让他在犹大国里面做王能够有根基，他居然不念耶和耶大在他人生当中的这个对他的一切，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儿子是在他许可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呢？在耶和华的院内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就是一个保他性命安全的人的儿子，最后是被他这个核准的情况之下被人家打死。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甚至于在后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人杀害先知流无异人的血，罪要归在他们头上的一个指明出来的，直到从约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
从亚伯的血，
对不起，从亚伯的血一直到这个撒加利亚的血。我要想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呢、啊、对人家好，你也不要寄望别人要回报你，因为很可能你遭遇到的比人家不回报你还要更不好的结果。其实这个撒加利亚他为什么被杀呢？因为撒加利亚真的像他爸爸耶和耶大一样，真的希望神的百姓不要干犯，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个约阿斯王又听了众首领的话，已经开始离弃耶和华，而耶和耶和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真的站起来说了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最后也遭遇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你发现有多少的人真的不敢讲这些话，因为他已经预知将来会有这样的结果。等到以色列百姓真的太悖逆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有人愿意起来讲。但是起来讲不是讲一些神学的观点你对我错的问题，而是人的心真正离弃神的时候就不能不讲。在神学的辩论的里面，你可以他要高兴怎么样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但等到一个人心已经或者是把这个国或者是把这个教堂已经搞到说、这个什么都重要，就是神的心意不重要的时候，都是做一些人自己想做的，至于神的心意在哪里都不顾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愿意出来讲话，这是对神的一种，真的让神最伤心的。你说最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站在神的这一边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那么但是呢，这个撒迦利亚真是为了这个缘故怎么样呢，他就勇敢地站起来，而且到最后打死他的人，他在最后一口气讲了什么话呢？他说愿耶和华这个鉴察深渊。他也没有在里面诅咒啊，他们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人会诅咒别人的，我也不说他对或错，就是有些人会咒诅别人，你这样对待我没良心啊，你这样对待我这个要遭天谴啊，是不是啊，耶和华愿你刑罚他们。我觉得撒迦利亚很清楚，他为上帝说了话以后，是神要他讲的，他就只是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而已。我觉得这件事情，撒迦利亚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真的值得我们来学习。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真的发现说，哎，这个约阿斯到最后被人杀在他的床上，虽然是葬在大卫城里，却没有办法葬在他列祖的坟墓的里面，列王的坟墓的里面。所以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懂事情的时候有人扶持我们，我们不要把别人对我们的扶持，我们对别人的感恩，或者我们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就以为我们自己真是一个什么爱主的人呢、啊？我们爱不爱主，愿不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假如我是一个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比我现在因着别人的教导，因着别人的劝解，只是在外面做了一些人看来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哪样更重要呢？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以后才慢慢来可以做得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是追求人家眼中觉得这样做是属灵，这样做是神看为正，结果自己是不是心里面真的心甘情愿成为这样的人还没有把握的时候，可能所谓的耶和耶大在的时候，我们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等到有一天这个人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就好像在礼拜堂有耶和耶大，我们在礼拜堂装着一套，回到家没有耶和耶大了，老公也好，老婆也好，小孩也好，就遭殃了。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先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慢慢才能够真正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先追求做一些好像属灵的事，表面上看起来很爱主的事，但是我们却不是这样人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就会像约阿斯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